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听见奇迹，我是今天的主播 Sunny。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有注意到最近打房的新闻。 Sunny 想到上个月11月28号的时候去参加金融博览会，就有接触到一个年轻人，他说他买了四栋房子是因为靠比特币。那我们姑且先不谈论比特币这件事，桑尼呢其实想到之前在银行的大厅曾经听到好多人都在聊，诶，你知道吗，我下个月要跟加分还有静静去买房子，还是要买在新庄区最贵的那边呢。对啊，这一波热潮真的是要赶快跟上呢。像我下个月也是要跟股神还有马员外去买信义区的房子呢。相信大家也不陌生，身边一定有很多人都是合资在买房吧。毕竟在这个微利的时代，大家都会想要用各种方式来增加自己的被动收入，尤其是在各个物价都涨、房价也涨，可是就薪水不涨的年代。相信大家其实也都有很多租屋的经验。其实呢，租屋的管道非常的多，像是用 APP 或是脸书社团。最后我觉得其实脸书社团就还蛮好用的，而且其实也比较不容易找到一些很奇怪的房东。我之前就曾经用 APP 看到一个房子，是他连楼下的大门都是坏掉的呢，所以你都觉得哇塞，我是在看电影吗？这真的是挺夸张的。那当然租跟买房又会不一样，只是想起来也蛮好笑的。当初桑尼在租房子的时候，朋友还说你到底是在租房子还是挑你要买的房子啊，怎么会这么的严苛。其实呢，买房跟租屋都有非常多的小技巧，那这个之后也等你们跟桑尼分享哦。那相信大家去跟爸爸妈妈聊天一定都知道，在以前的年代可能都是要把夹报广告一张一张的看完，但现在不用，我们只要下载 APP 其实就可以获得很多的资讯。而在找房 APP 这个管道呢，其实就有蛮多网友会推荐像信义房屋啊、591房屋交易还有台湾房屋等等的。那桑尼之前平常都是用591租屋还有一个叫乐屋网的 APP，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每个 APP 的心得吧。那像信义房屋的部分呢，其实会有一些房屋展示跟买家的互动，比较特别的是它其实在双北的新建案介绍上会蛮详细的，看起来是挺完整的。买卖双方也可以透过留言来提出自己想要买或卖的需求。另外就是会整理一些房市新闻。不过呢，桑尼还是蛮喜欢591房屋交易这个 APP 的。一开始都会先询问你要找什么样的地区，之后就会列出一些其他的条件，例如说你究竟是要买屋、卖屋还是租房子。等你确定好地区以后，再来就是利用价格来筛选条件。那像用价格来筛选的部分，其实就跟信义房屋不一样。信义房屋蛮特别，它也可以用捷运来做一个筛选条件的部分。但我自己蛮喜欢591租网会列出蛮多照片的，另外它的界面其实也都还蛮清楚的，提供的设备呢其实也都会让你觉得诶，其实有没有符合条件一看就知道，不用说还要去搜寻很多不同的资讯。另外591租屋网里面也可以看到很多房价的新闻，还有一些开箱文，这个是还蛮有趣的地方。另外还有一个 APP 就是乐屋网。乐屋网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它会帮你留下历史搜寻的记录，这样子你看过的房子其实也就不用再重新做搜寻，它就会贴心的帮你记录起来。好啦，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关租屋买房的 APP， 其实主要是要来跟大家聊聊最近很热门的打房新闻。像汇银人士就有指出，新台币汇率其实已经飙升到了近23年的高点，如果央行能够释放一些稳汇的讯号，就有助于安定市场的信心。之后呢，又二度邀请银行业者来喝咖啡，而且还派人实地查核，同时呢也通函金融机构持续的去强化不动产授信风险控管。但是就发现啦，各金融机构授信规范宽严不一，索性就直接立下规范，期盼银行信用资源不要过度流向不动产放款。 相信大家也有很深的感触，例如说动不动就会接到一些贷款的电话吧。那么就是因为这样，打炒汇还有打炒房就成为了央行当前的要务啦。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在12月7号曾经无预警宣布要推出房市针对性审慎措施，修正房市信用管制措施的部分。这个措施呢，将会锁定公司法人、自然人，还有购地贷款，甚至是余屋贷款事项，进行贷款成数的限制。例如说，公司法人第一户房贷限贷60%无宽限期，第二户以上房贷限贷50%无宽限期。而自然人，也就是我们一般人的部分，第三户以上房贷限贷60%没有宽限期，而高价住宅贷款只是维持目前的60%没有宽限期的规定。回想起来，2010年6月起，央行也是一连推出4波房市信用管制，直到2015年8月才开始松绑。没想到10年之后，央行今年又会再度出手。那么为什么今年央行又要开始采行打房措施呢？主因其实就是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比高达 35.9%， 几乎是逼近历史高点。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指出，本次修正的主要考量其实有下列因素。第一个是全球主要的经济体持续维持宽松货币政策，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嘛。那产生的资金外流效应其实就会使得银行过度集中不动产授信，这样一来其实会影响到信用资源的配置，并不利于产业的实质投资哦。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一块，之后我们也可以持续的为大家提供总经的讯息。再来就是银行购置住宅贷款还有建筑贷款成长走高，今年10月底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重为 35.9%， 这个就是像刚刚说的已经接近了历史高点 37.9% 哦。再来就是一般自然人多笔购物贷款还有公司法人的购物贷款其实是持续增加的，部分的案件其实有贷款成数偏高、贷款利率偏低，甚至是宽限期过长等等的现象。而更夸张的是，购地贷款的部分，借款人利用银行资金来进行养地还有囤房。你看看这些投资客，余屋贷款也有授信条件过于宽松等等的现象。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有强调说，这次其实只有规范高风险的贷款户，所以如果你是一般的首购族啊，还有换屋等等有实质需求贷款的人，是不用过于担心的。再来就是政府致力推动的健全房地产市场方案，未来央行将会持续关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且会检视本项贷款规定的执行成效，会适时的调整相关措施来维持金融的稳定哦。那么大家都在看央行接下来要怎么做，会议人士就指出啊，新台币升值压力太重，央行守得很辛苦，之前又有外资假避险争炒汇的情形发生，踩到央行的地雷，那所以各界就纷纷的都在关注。尤其是大家也都知道，最近新台币涨势很凶猛，央行原本是要力守双防线嘛，可是因为皮太一线稍稍一放手，新台币就直冲23年的新高，甚至很难预测说未来央行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啦。而金管会主委黄天牧在12月7号的时候表示，从本月开始金管会就会启动大规模银行专案精简，锁定炒房有关的余屋贷款、投资客还有豪宅贷款、土建融三大项，而且会持续到明年的3月底哦。在12月10号的时候，甚至行政院也接力通过实价登录 2.0 的相关修法，他们表示这波如果炒房没有收敛的话，内政部可是会再祭出最后一张王牌。那么什么是最后一张王牌呢？这边帮大家整理了一下内阁修法打炒房的部分，第一个阶段其实就是会完整的揭露门牌还有地号，然后也会增订主管机关查核还有查核的范围，甚至是签订预售屋买卖契约书后30天内就需要逐案的申报，会全面纳管建商、代销业者还有自行销售预售屋者。 如果没有申报或者是价格不实，经过三次处罚还没有改正的话，最高可是会处以75万元的罚款哦。再来是所得基本税额的条例，个人未上市柜股票交易所得计入个人基本所得税课税，避免个人及公司来买房避税，排除重要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核定而且设立未满5年的高风险新创事业，这些都会有所得基本税额条例的部分。那最后的王牌第二阶段，就是第一个是司法人购屋核准制度，第二个是修改房屋税条例。这个的内容是未来司法人购屋采核准制度，避免有心人即将房产分割为小平数来规避税负。2年内会拟定房屋税条例第15条，调整住家房屋限值免征标准哦。那么这一波的打房后续将会如何，就让我们持续的关注下去吧。如果你是一个投资客，或者是不小心遭殃的一般买屋人，也欢迎你跟我们分享你的想法，或者是你有使用到什么好用的 APP， 还是对法条有什么样很厉害的想法，也都欢迎你到华南奇迹的粉专跟我们分享哦，也欢迎我们做更多的讨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